王妃，你有没有幻想过到外太空去走一走啊？
哎呦，抱歉，我啊有恐高的毛病，我想还是在地上稳妥一点。
哎，你现在越来越幽默了。
哎，你这个是不是受最近火星热的影响，也想上火星上看一看啊？
现在这可不是幻想了，因为呢，前两天呢，美国总统布什就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一个太空的探索计划，提出了呢要把人送上火星的目标。
美国总统布什1月14日星期三发表讲话，宣布了美国雄心勃勃的耗资120亿美元的太空探索新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太空基地和把人送上火星。据白宫官员表示，布什总统宣布的新计划将重振美国探索太空的事业。去年早些时候，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地球时发生爆炸，机上宇航员全部遇难。但是不久之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探测器精神号成功的在火星上降落。为了这项计划，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太空署的预算每年将额外的增加 5%。美国新的太空探索计划重心是把人送上太空，先在月球登陆，然后前往火星。其具体内容将包括航天飞机在2010年退役，新的有人驾驶太空船将取而代之，太空船将比航天飞机造价便宜，而且更为可靠。到2010年完成国际太空站美国承担的建造部分，9到12年内最迟不超过2020年重返月球，随后建造可住人的月球基地，并计划把人送上火星。
哎，我发现啊，人们对火星好像有特殊的兴趣。你像好莱坞啊，他拍了不少跟火星有关的电影。有一部片子呢叫《火星任务》，它这个片啊就是把科学和科幻融为一体，那么再加上一点东方的哲学，当时看了真是有挺神秘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部小说啊，叫做《宇宙战争》，讲的是这个火星人袭击地球，并且想统治地球。那他说火星上这个生物啊，比人类更加先进，更有智慧。
哎，你知道这个火星的英文叫 Mars，那么它在希腊语中呢，其实是战神的意思。我想是不是跟火星是红色的星球有关？
这其实是个误解啊，其实火星并不是红色的，而它的颜色呢应该是铜褐色的。前几天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呢就公布了在火星上着陆的精神号发回来的这个立体图像，影像呢是非常清晰的。
新近登上火星的精神号美国火星探测器发回了探测器附近地形的大型立体全景图像，使指挥控制中心的科学工作者们非常兴奋。据这幅图像，前端约15米处是一处很浅的火山堆。这次的任务工程师说，如果接下来得到的彩色图像没有显示更有趣的东西，科学家们有可能将越野车派到那里去。这次使命的目的是分析有关水迹象的地质特性，以确定火星是否曾经养育过生命。执行这次任务的小组在派出越野车之前，正在对精神号火星探测器上的仪器进行检测。康奈尔大学的首席科学家斯奎里斯表示，一切运转正常。斯奎里斯说，好消息真是接踵而来啊。精神号是两个相同的火星探测器之一，另一个探测器机会号预定在本月稍晚在火星着陆。
我觉得与希腊人给这个火星命名叫战神相比啊，中国古人给这个火星起的名字呢就更有神秘色彩了。
哦，那叫什么
啊？它起名叫做荧惑，这是因为这个火星啊看上去盈盈像火，而且呢光亮它变化不定，运动的轨迹呢也是停停走走的，是十分的令人迷惑。
哎，那这个荧惑哈，这名字听上去挺浪漫的，它是什么人给起的呢？
它是先秦时期的这个中国天文学家给起的名字，不过呀，它和这个浪漫可是挨不着边的。古人呢，他认为啊，火星出现的时候是必有战争，这一点上和古代西方的这个认识倒是不谋而合。
看来你对这个还挺有研究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听说这次精神号着陆火星，它不是首次成功，那么以前到底有过多少次尝试呢？
我们正好这次采访了一位航天方面的专家，那就让我们听一听他的说法。
我在这儿呢，先跟各位观众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人类观测火星的一个历史。最早呢，大概是在公元前120年的时候呢，当时的希腊人啊，他们就观察到火星的运行轨迹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当时呢，他们认为地球是这个宇宙的中心，所以所有的星球是绕着地球转。所以他们认为呢，火星的轨道好像就不能够符合这个说法。那一直到呢1892年，有一个法国的天文学家， 他观察到火星上面啊，好像有一些这个很奇特的这个一些现象啊。他说火星上面可能有什么有智慧的生命在上面生存，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就说这个探讨火星是不是适合生命的生存。那三年以后，在1895年呢，美国有一个天文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Mars 火星。他就是探讨，因为他观察到，各位可能有看过火星表面的照片啊，他观察到火星上面有一条一条的那个辐射纹，他还有观察到一些这种像这个好像我们地球这个我们人类做这个灌溉渠道一样，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书，专门探讨就是说火星上可能有这个我们这个可能有这个高级生命的这种可能。那一直到当然在1895年那一位美国天文学家出那本书以后呢。就相继的有一些这个小说写小说的这些作家呢，就幻想，就是说写了一些像科幻小说，就是说火星人入侵地球啊，相信各位有看过很多这种电影啊。那真正就是说从事科学的探测呢，就是说比较想要进一步探测，一直是到火箭有了这个就是推进式火箭发明了以后，最早是在1960年。苏联呢当时就发射了第一个想要到火星探测的飞船，但是呢就没有成功。从1960年一直到我们就是说最近这一次啊，前前后后这个世界各个这个研究单位啊，就是都发射了很多这个探测船，前前后后大概30多次，总共只有13次是成功的。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在1997年的这个7月4号。那一天呢，美国的那个 Pathfinder， 他的放了一个，就是他放也是放了一个小的这个登陆小艇，叫做 Sojourner 啊，我们翻译叫旅居者。他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是真正到火星上面呢，就是说他可以去到处去探勘。那当然这一次这个1月3号登陆这个 Spirit 精神号呢，它就是它的体积比那个 Sojourner 大了很多啊 ，Sojourner 大概总共在就一公尺这样，差不多这个大小。这个现在在上面这个 Spirit 呢，它是好像是一个小的高尔夫球车，就是说它的体积大了很多。那相对来讲呢，它这个登陆的这个困难度也就比较，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体积大了，所以它各方面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控制啊就比较困难。
这个被称作精神号的火星登陆器是有6个轮子的地质考察机器人，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月4日星期天4点35分空降到火星表面。精神号登陆器在降落伞的辅助下用了6分钟在火星表面着陆，这是从地球到火星长达7个月的太空旅程最后也是最危险的一段。美国太空署的细节活动策划人诺里斯说，每一次火星登陆都是一次真正具有挑战性的冒险使命，很多东西都必须精确无误，而许多东西又都无法控制，所以我想这次火星登陆并没有让我们轻松多少，我们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同探测器失去了信号联系。登陆器着陆不久发回了无线电信号，数小时后开始发回登陆地周围地形的珍贵图片。精神号火箭登陆器是2个火星登陆器中的一个，任务是获取火星上是否存在水的证据。其孪生兄弟机会号将于1月下旬在火星的另一面着陆。2个登陆器造价5.45亿美元，将用3个月踏遍火星表面，探查岩石，测绘火星上的水文历史图。
这次精神号登陆火星呢，主要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探测是否有水。那换句话说，就是看看有没有生命。
是，我听刚才专家的话讲啊，前面已经有过探测器成功登陆的例子，那些时候呢，就没有拿到任何证据吗？
有一些的，你像呢，最近美国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他对火星陨石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这个火星上啊细菌的矿化物残留物呢与地球上发现的细菌很相似。那这一点呢是证明火星上有生命存在的一个新证据。
不过这次精神号登陆火星似乎是特别轰动，媒体的报道也是铺天盖地的。那么这一次到底和以前登陆相比有什么大的不同呢？
我看我们还是听听专家的意见。
好。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Spirit 就是精神号呢，它在火星登陆成功啊，其实它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在上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欧洲的这个宇航局啊，他们发射了也是想要到火星探测的一个探测船，叫做猎犬号，好像结果 登陆以后就一直到现在是音讯全无啊。然后当然在更久之前，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 NASA 这个哥伦比亚号很不幸在空中解体了。所以在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呢，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成功登陆啊，是对不仅是对 NASA 哈、啊，然后其实对各个国家的这个对做这个天文研究这个科学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我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他这一次的主要的任务呢，是要来探索火星上是不是有这个水曾经存在过。所以他这一个任务就是做了很多这种就是说仪器啊，就是希望能够探测这个东西。而他这个 Spirit 着陆的这个地方呢，就他们是说是一个很大的陨石坑啊，听说这个直径就120公里的直径，那底下非常的平坦。那科学家是认为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曾经有就是像一个湖面一样，就是说它这个登陆的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湖的这个底部。那最近我好像昨天就才听到这个 NASA 这个科学家说，他们好像发现这个从这个照片上发回来照片上看到这个底部不仅是好像是曾经有水沉积过哈，它有一些沉淀物在那边，他还发现说那个底部好像是一些像有稀泥巴的东西在那边，就表示好像还是水蒸气从底下跑出来，所以这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这个提到华裔的科学家呢，在这一次任务中的这个表现呢，我相信大家也都听到这个他这个登陆的这个总工程师 Chief Engineer 首席工程师啊，叫李伟军先生，他35岁而已，非常年轻。他就是说他从小就对这个很有兴趣，就是对于这个探测太空啊。那其实各位相信以前也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些很有名的这个科学家，比方说钱学森先生，他就是这个创办这个 JPL 就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一个创办人，三个人的中间一个。那其实在各个地方，美国的这个太空航天局呢，他各个地方有很多这个单位哈、啊、那其实华人在里面都是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各位就是拭目以待，1月25号呢还有另外一艘登陆艇也准备登陆，叫做 Opportunity。他们是遥遥相对在火星的两个不同的位置。它的目的呢都是要去探测这个火星上是不是有水的痕迹。
既然我还记得以前呢，曾经有过一张照片，是说火星上面有一张人脸的形象，当时可是很轰动的新闻。
其实还不止这些啊，俄罗斯著名的这个太空学家叫阿文斯基博士，曾经向记者们展示过几张呢，从卫星发回来的这个火星的照片，那就有巨大的这个狮身人面像和11座金字塔。
哦，是吗？真的假的？现在这个电脑技术这么发达，是不是造出来的呀？
哎，你还别说，美国这个太空总署还真找来了一些电脑方面的专家，就对这个人脸等这些照片呢进行分析鉴定，那就确定了这个照片确实是从这个火星观察卫星上发回来的，而且还发现什么呢？这个人脸啊，并非是光影上的这种错觉，而是一个巨大的实体。
哎呦，你这说的可是越来越惊人了，别告诉我火星上还有像人一样的生命吧。
那些人脸建筑物照片是数百万年前曾在火星上出现过文明的一个标志，但是那个文明呢，现在已经在火星上消失了，它只是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看来人类对这个生命本身的探索，对宇宙的探索真的是无止境的。有的时候啊，好像知道的越多，发现自己不知道的越多。
哎，这句话说的可有点哲学家的深度。看来我们是应该多谈谈像这种太空探索一类的深奥话题。
别开玩笑了。哎，不知道这回啊，精神号的探索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别忘了呢，1月25日呢，另一艘机会号呢会在火星的另一侧登陆，希望它能给我们带来呢更多的惊喜。
是，各位观众，那谢谢您收看我们这次的侃侃而谈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